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好，哎，我们这期想聊一个我们觉得很小众但是可能会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看星星。然后为此呢，我们请来了几位今天确实也是有时间并且晚上也确实不太睡觉的一些主播和一位嘉宾啊。我们先欢迎几位我们的主播好不好，小梁、天一和大熊，以及我们的嘉宾叶老师。对，那个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就是因为我们关于看星星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也是跟流星花园有关。
我们要不然就
我就让你别说。
要不然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熊老师想了一晚上了你。啊，
何止一晚上
啊。大熊老师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是今天还给我们分配了一些角色啊。
大家好，我是不开玩笑的道明寺。
什么
谁是花泽类来着？
你想了一晚上呢，你反正我是剩下那个，你们仨先说吧。
好, 好好，我应该是谁啊？
花泽汝江老师。
这么搞是吧？好好好。
对，美作燕增老师和西门大熊。
我是西门大熊，
西门大熊啊！
我他妈听着太像个甜品了吧？我。
山菜老师此刻很无语啊，
删了吧这段要。我都没洗头啊，哎呀，
那个叶子怡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呗吧。
大家好，我是叶子怡巡天者。我该说什么呢？我还是当流星吧。山菜是不是还要从你们当中选一个？
流星地漏。
对，
你要是当流星我只能是下雪了。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啥，不是叶老师你看过那个流星花园吗？
我没看过，说真的。
真的吗？
对，我觉得这是可能是跟我至少隔着三代，不是两个代沟的人看的吧。
哦，
那湖南台那版你看过吗？就是楚雨荨那一块啊。
我肯定看过片段，就是鱼塘承包了那个。哦，但是我没有看追过所有的剧集。不是一个吗？啊，是吗？
还得是咱们。
行，那就是没看过。
见多识广啊，
懂得真多呀。我去。
那就是真没看过
啊。对，
哦 ，OK，
感觉那时候我看一些二次元的比较多。
哦，
对，悠悠白书，然后猎人，然后火影。
我想说，看过悠悠白书的人，应该比看过流星花园的人岁数大吧？
主要悠悠白书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小饭桌中午的时候会放的，包括宠物小精灵。啊，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流星花园。
OK，
富坚义博的粉丝。
对对，富坚义博的粉丝。
哎，所以看流星雨这个事儿，我感觉最近几年是不是不太流行了？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或者我年轻的时候还有。
你那时候空气质量还可以。
哎，我是河北人。我们河北空气质量就没有可以过
啊。那我们太清楚，我们东北还可以。
这几年还
是这么说，就是北京努力这么多年，就是在治理河北空气质量啊。
你看。
这段能播吗？
能
、就这几年是看流星雨的人很少了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并且我觉得就是近些年，就是随着就是大家很多媒体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报道增多了之后，其实大家对于流星雨这样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只不过可能近这20年都没有像之前狮子座流星雨那次大爆发。
哦，狮子座是哪一年？
狮子座应该是应该我还小的时候。大家还记得狮子座有一次爆发是几几年吗？
反正我就光记得那一次爆发完了之后，有很多新闻，就是什么女大学生去看狮子座流星雨，然后
遇见坏人什么的
之类的，对这种事情。啊，
我记得当时可能我在上大学。
对，你那会儿上大学，然后我们那会儿上中学，小梁那会儿刚出生啊。
哦，所以就是最近没有太大的现象级的那种。 流星雨。
嗯，因为其实流星雨这个东西，它是和它的母体，就流星雨，它要不然就是小行星的碎渣子，要不然就是彗星的碎渣子，和它的回归周期有关。
啊、那下一波大概到什么时候？
下一波，狮子座嘛，狮子座它的母体的彗星是坦普尔塔特尔彗星，
哦，
所以它是三十，
这都不懂，七月份的尾巴，
哎呀，
哎，所以狮子座流星雨应该是在几月份？
其实狮子座流星雨是现在刚刚过的，对，就十、哦、对十一月中旬。对，十月中旬，今年是11月18号，但实际上我们说它是狮子座流星雨，但并不是说这个流星，真的是从狮子座发射出来的。
哦、
对，它是其实是就是说我们地球运行到一个它这个坦普尔塔特尔它之前轨道里留下的这样的一个碎渣子的时候，正巧我们看上去这个碎渣子是从狮子座。就是过来而已，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东四就是 NEST 这个潮空间，然后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但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发射了这个流星雨。
明白了吧，他逻辑就是说一般你这段时间段你不管干什么最后都会跳转到淘宝，就是差不多不一定跟淘宝有关系，但是反正他接推广了，反正
对对对 对, 对，反正都是双十一活动，对，狮子座流星雨
都是这个周期内的啊。
哎，所以狮子座是比较著名的，还有其他的射手座有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全年有很多次小型的流星雨，但是其实狮子座它不是一个大型的。比较是推荐观赏的流星雨，它最有名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次回归的一个爆发，那个真的可以说是星陨如雨。
哦、
因为我们一般说流星雨，想象中的是唰唰唰唰那样，其实不是的。它比如说，你像一般来去说，不是几大年的话，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分别是象限仪流星雨，是在每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象限仪。
对，象限仪这个星座呢，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被规划于天就是天龙座，象限仪它是一种天文测量的一个仪器。
Okay.
然后每年的一月的初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英仙座，英仙座流星雨， oh. 然后它的这个每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就是极大值的一个 ZHR 值，也是大概从100到120之间。那英仙座，那还有呢就是双子座，双子座是每年的12月中旬，这是北半球的三大流星雨。
哦、
oh. ，对，其他有各种小的，比如你听说过什么猎户座流星雨啊，或者是什么就是狮子座流星雨比较特殊啊，因为它之前的盛名在望嘛。
Uh-huh.
像猎户座流星雨，它的这个母彗星就是哈雷彗星。
哦、oh, okay. ，
对。嗯，
也是一个过气网红，
哈雷彗星，
啊、哈雷彗星啊。
上一次来是这个1986年是吧？对，
哎呦，
就是只有石老师
谁出生
了
呀？那
时
候，哦，您已经在世了那个时候。哎呀，这个
哈雷彗星是能直接看见的吗？
是的，是能直接看到的。
哦，
石老师假装自己跟没看过，
我真没。有人看过吗？哈雷彗星？我
真有。哦，
来，我们问问。
来，我们采访一下这位大哥。
听友们都见过我，
好像不是86年，我记得好像我5年级。因为
是86年，
我忘了，就是因为什么呢？那一年，而且同时还发生，应该是有那个日环食，而且那年就说，如果是用那个天文望远镜看的话，是能同时能看到哈雷彗星和那个日环食的。
啥
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可以用，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反正是同时间出现的。而且我印象深，以前都不懂什么叫彗星，我知道哈雷彗星的话，第一个就是哈雷彗星，因为当时说的好像76年、72年一次，要这辈子可能就只能看到一次。
OK，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你对自己寿命有点信心，好不好？可以，下次再看啊！对对对，
是漠河的那次吗？上海，
差不多差不多。
是这样的，就是环食的话，如果您没记错，环食的话一般来讲天光不会暗到那个程度。
明白。
对，然后但是当时漠河的话就是他们也希望能够去看到。但是其实就是哈雷彗星的话是人类预测的第一颗就是回归周期的这样的一颗彗星。
嗯，
然后以及呢就是以人类现在的平均的寿命来去讲的话，可能是人类唯一可以看到两次回归的这样的彗星，
就70多年这种，
76年
哦，76年，
对，所以我们争取回到，就是活到下一次能看到它。我反正上次是没看到。
哦、这天文学这玩意儿有时候跟养生也有关。那哈雷彗星上面带广告，想看第二回吗？就 购买会员申报查，就是跳转到淘宝。哎呀，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一下，我这期录制什么感觉呢？就是马上就要元旦了，然后校领导找到我和我的同学说，今年呢，你和爱因斯坦一块出个小品。量子吊凳儿。
怎么样，爱因斯坦老师？啊？哎，但是其实看
有趣。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来，
我觉得分人吧，就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其实我觉得这就看你对于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一种连接感。
哦，
就因为其实流星，去看流星雨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跟自然的这种的连接。
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嗯，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被动的去体会一个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不能带给你磨难，其实它在你的记忆里能够承载那个片段其实很少。
嗯，
那很多时候你翻山越岭，然后或者是等了很久才看到的那个东西，其实你是会更加珍惜的。
嗯，
对，其实很多时候谈恋爱也一样，是吧？
就是仿佛爱情啊，
像极了爱情。
对，然后它其实流星嘛，就是说虽然说流星雨它是有一个辐射点的，
嗯，
然后以及它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的，但是它其实整个的全天的一个幕布是向你展开的，它有的时候会出现在你预期不到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突然就刷一下，就
对，突然刷的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流星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期，大家想象中的可能流星，就很多人会把飞机和流星混为一谈，或者是说那个卫星，其实卫星也很像流星。
哦，
就是卫星，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国空间站或者国际空间站，它走的时候是滴滴滴滴这样匀速的，那么流星呢可能就是唰的这样一下，所以就是很就是楼底的，就是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楼底，
湖南
对，他们那个方言管流星叫星星拉屎。
哎呀，
很形象的，就你真的看过流星了之后你会发觉这是非常形象，就是噗一下
窜西，
窜西可能不是，窜西就是烟花了。
就是你去看流星雨，有时候赶上星星便秘啊，你就等半天。
我刚才聊星座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沉默不语。俺们聊到上厕所，你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啊！
星星拉屎，嗯，可以。哎，所以比如说，真的带女朋友去看流星雨这件事儿，也没有那么浪漫。
我觉得就是看，怎么说呢？就是看他，就是你的目的是真的是带他去看流星雨吗？
就如果目的真的是看流星雨，就没有那么浪漫。
对对对，
也不是啦，我觉得还是挺浪漫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一个，就是很大部分人其实对夜晚都会有恐惧吧，就是在一个，就是黑漆漆的一个夜晚，然后你抬头一看，就如果去的地方足够好的话，然后满天的星河就是像幕布一样向你展开，
嗯哼，
然后如果这个人这个男生会给你讲一些星座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浪漫的一件事吧。
吊桥效应，
我不知道，反正然后你去看到的就是非常偶发的这颗流星，那可能当时的目击者只有你们两个人，
嗯，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忆片段，只存在于你们两个，不可复制的。
但我感觉就是最困扰的是，经常是目击者只有你一个人。
哎，你看，嗯，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流星
拉完了，
对。所以就是，其实如果真的带自己的另一半去看流星，你只要负责适时的喊一下，哎，你看就够了。
对，有没有无所谓，你没看见吗？
对啊，
哎，所以看星星一般都得去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吗？还是说大城市里也有这种地方？
大城市其实抬头，北京就是一个看星星很好的地方
啊。真的吗？
对，
就北京，比如比较便利的观星的地方或者拍星的地方是哪儿呢？
午门，故宫。
午门，
对，故宫，
大家待会儿散场之后就可以步行抵达，
嗯，
好吧？
哪里？午门，
午门，故宫啊，
哦，
离咱这儿很近的，
嗯嗯，你就看老头老太太在哪扎堆呢？哪就是他们有可能是钓鱼的，要不然就是看星星的，真的。
就是夜里有两拨人，一波在钓鱼，
对他们互相看不起，一个说这能拍着星星吗？一个说 这能钓到鱼吗？
你说我要是到那个地方拿着一条鱼对着星空的话，
你那是英国名菜吧？你那是
仰望星空，
两拨人感觉。
可以，
我就拿着一条鱼对着星空还好，你要是往水里扔个相机啊，可能会更耸人听闻一些啊。
我呀是搞行为艺术，不是傻逼，你知道吗？我是为了嘲讽两拨人，不是让两拨人嘲笑我。
可以可以。
所以就是在那个午门那边就能看见。
对，角楼，这都是这个北京
观星圣地。
是东角楼还是西角楼呢？
是这样，你要看是你要拍升起的还是拍落下的。
哦，
对。
所以还得转场是吗？
还得转场。对，我之前遇见一个老太太，就是应该说算老阿姨吧，我在拍星星落下的时候，她在西角楼，然后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因为在拍她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到凌晨的四五点钟，当时北京二三月份还挺冷的，然后呢我就说不行，就旁边比较近的景山宾馆，然后我先睡两个小时再说，然后等我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四五点钟我去那儿的时候，发现那个老太太已经从西边转移到了东边。就跟旁边老太太聊天，然后老太太说：“哎呀，你这个一晚上都在这儿。”然后她说：“没事儿，不耽误我第二天早上接孙子、送孙子、送孙子上学。
哦”
对，
okay,
所以晚上，就我们真的熬不过老老太太。
明白，明白。
咱们都睡得跟孙子似的。
哎，他们是也是拿相机拍吗？
都有
哦，都有相机哇、都是设备的。
他们的设备会更好一些吗？
其实也不会，我很少看他们的东西。
OK，
对，因为我就对。
但是他们也会拿这种专业设备去拍，就是相当于
是专业设备，比我贵。
哇哦！
对，
也是，人家就步行去角楼，然后回去送孙子上学，你想吗？
他住哪儿？对吧？
哎，你是从小就喜欢拍吗？是。
对，我从上高中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哇哦，
就看星星这件事情。
我们在列大纲的时候，石老师把这个问题描述的非常的文艺，就是想问一下叶老师，你为什么会仰望星空？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所以就还是学校的老师给你一些影响是吧？
对，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很凑巧的一个机会吧。我的高中的老师，一个地理老师，一个学，他地理老师是天文爱好者，然后我们数学老师是北师大天文系毕业的。
哦。
然后所以呢就是两个人不谋而合，然后之后就有了一个天文小组。天文小组只存在两届。
哦，就存在了两届。
对，你去看什么，就是各种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什么日本的一些漫画啊什么的，里面天文小组都是半死不活的。
对， 对对。
后来你看到他们之后，你就觉得自己那个半死不活的天文小组应该也差不多都是这样，跟这个相关的好像就是。
对。
一般都是那种什么一帮少女要组成乐队，缺个键盘手，说你别在天文小组混了，来我们一起做音乐吧。
哦，是这样吗？
你们那边都挺好的，我们那边是这烟挺好抽，给我来一颗。还是这个路数、
但我感觉一共存了两年也挺好，不是开门弟子就是关门弟子。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天文小组很难很热血嘛，对吧？你不像其他的，你足球啊、篮球啊，你就灌篮高手，你像这种天文高手，你是怎么拍？就很难拍嘛。
你看，操，燃起来了，我就那种、流星燃也是燃嘛，对不对？温度挺高的，这不比足球场低啊。
对，所以我觉得天文小组半死不活很正常，因为就是他没有那种很燃的时刻嘛。
而且如果要是比如就是小时候天文小组还有这个门禁时间，就可能还没有开工就被要求回家了，就很难
看日食没事儿、
那你那会儿就相当于晚上经常得出去
其实也没有，因为我那会儿住校，
就在学校里就行。
对，就是学校里就是小操场。
哦，
对，
都不用去什么，
就是每周日是有一个返校时间的。
哦，然后你就每周日就躺在小操场上看就行。
对，然后我们有一个活动时间、我第一次崴脚就是在小操场。
很少有人记得第一次崴脚。
就摔井盖上。
篮球队的会记得。
不是，是光顾着看天了，然后没注意脚下是吗？
对。
哦，崴的严重吗？
还可以吧，瘸了两礼拜。
这是悲天悯人。
我忽然想起来，我也在北京看过星空啊，还是
我以为你也在北京崴过脚呢，
还是躺着看呢？当时救护车把我从那个，
哎，那会儿是，
我就是想说一下，你俩有共同的经历。
你是在白天看的星空还是晚上？
我那是凌晨四点多，
凌晨四点多的北京啊！
我说嘿，抬头，都是。
明白。那当时那些小组的人现在还有联系吗？
嗯，除了老师以外没有什么太多联系。
没有联系，他们也不会以这个为生，就是相当于。
对，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想过我会以这个为生。
哦。
对，所以其实也是挺奇妙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就如果说什么足球小组或者是排球小组是热血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天文小组它更多的是一种疗愈，或者是对对，它其实节奏很慢的。然后
对、
就是，
我发现了，嗯，
对，你说是我吗？
对你整个人的节奏都还挺对
没有
平和。
我有不同的皮肤，如果你想要就活泼一点的话也可以。
来，我们三二一，活泼啊！
行，然后就说到
对明白，所以就是节奏比较慢。
对，我觉得这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时刻，而且我觉得就是天文小组它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如何与自己相处
啊。
我觉得这是在之后面对人生中很多孤独的旅途中非常重要的一课
啊。有道理，对、
如何排解孤独，其实人类是孤独的，那其实在很多的宗教或者是其他的它已经给孤独了一个陪伴者，上帝与你存在，这是宗教带给人的一种的孤独的精神的一个慰藉、但是如果当我们没有宗教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在我们孤独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有人在陪伴？对，它其实是一种超脱于人类的能力的一种 sublime， 一种崇高和永恒、对，它就是不会说你今天你要许一个愿望，然后跟流星许一个愿望，流星就回去倒着走，对吧？不会的。那日星辰的这个日落和这个升起是不以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明白明白。
对，
所以
是一种事儿。您说。
所以你们当时也不大会对着流星许愿这种事儿。
那太多愿望了。
许不过来是吗？
对，就是、或者说其实流星许愿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个舶来品。在中国来去说的话，就是有星陨这件事情一般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
哦。
对。就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包括星座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说星座算命这个都不是中国原产的东西。
嗯嗯嗯，
它是从西方怎么着传来日本。传来日本了之后再传到可能
台湾
中国
然后大陆啊。
对对对，他来慢慢的这样的一个传，就是所以小的时候如果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话，会发现很多原来小的时候那个星座书是繁体字的。
明白。
对。
所以中国传统的就是偏星象学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的就是我们拿这个星座来去说吧，大家知道全天有多少个星座吗？
啊，他们可能只知道十二个吧。
台下有人说300，
八十八。
谁说的八十八？
我们要给他鼓鼓掌吗？
是的。
哇，
是，
就是对 ，IAU 就是天文联合会是定的，就是全天有88个星座。
哦。
但是中国的星座体系是3元4象28星宿，283个星官。
哦。
它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其实对于全天来去讲的话，它就是一个连连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西方呢，其实主要是人跟天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人类和这个宇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探究。但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星座体系，你从这样它的一个分野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讲，它就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它更多的是一个军国占星学，它占卜的是国家的吉凶，哪里有战事，并且我如何利用星象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来去支持我的一个政权。
所以就是西方星座 to C， 中国的这块 to B 这一块的啊。
对，
to J to J。
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反过来，大家许愿 to 那个什么 A 轮 B 轮 C 轮的，
那可不是吗？
你脑子里就转这些东西。我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封神里边那个，他算来算去其实也就是主要算这种国家的东西。
对，是的。而且就是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来说，就天文天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被皇家怎么说呢，就是严密的统治的。如果你在民间，特别是明清两朝，如果你要在明清时期研究历法或者研究天象这样的一个东西，是要杀九族的。
真的。
是的。所以就是说这就 造成了怎么说呢，当然这也是说因为其实对于中国来去说的话，立法这个东西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就如果啊你作为一个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统治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种庄稼，如果你错了一个月的话，那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你必须要精进立法。
哦，对， okay, 明白。所以比如说像你们的话，对于像比如说星座或者水逆这种事儿就还好。
是接吗？个上文，
我们刚才不是聊星座，
不是说的好，就本身是接的啊，就是来讲讲对水逆这件事怎么看？
就水逆这件事儿吧，其实它是一种错觉
啊，
就是水星其实并没有在逆行，只不过我们是被套了圈了，因为水星它距离太阳是最近的一颗行星，然后它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它圈小嘛，然后并且它这个受到的太阳的引力的影响最大，所以它运行的速度最快，所以当你可能还在跑第二圈的时候，人家已经跑第三第四圈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你看着它好像是在倒着走了，比之前好像退行了对吧，但实际上来讲是人家套了你一圈了。
哦，是这样的，
所以说大家水逆的时候心情不好，你就理解成一个人扣你圈让他倒着跑，哎哎哎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水星最容易逆行，
哦，
所以人生不如意，
就
怪水逆，
就怪水逆，
十有八九它是最准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它
很多时候都在逆，
很多时候都在逆行，所以你就不如意的时候，你就怪它就行了。
熟能生巧了，
背锅侠。对，但是我个人是不认为它跟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小了。
嗯，
就如果我们说这个宇宙跟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话。人类未免太自大了，你去知道这个宇宙的尺度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就是人类到底有多么渺小。其实很多的这种的占星学，包括无论是中国占星学还是说西方的这种占星学体系，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缘起都是人类不知道星星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宇宙有多大。
明白。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会发现就是人家星星根本看不上，对，看不上人类这波人。
是的，确实是这样。
我刚才就是特别想问叶老师的问题，就是比如你们在看星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恐慌恐惧，就是我们人类或者地球这个智慧生物在宇宙中是如此的孤单，
嗯，
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别的就是外星生物和同样的智慧生物跟我们产生连接，就是那种孤单在茫茫的宇宙中，我们居然就只有我们没有联系，这种恐惧会不会？
你不孤单才恐惧吧。
也是，对对对对，也是，
是吧？
你突然意识到有人在看着你，我觉得那更恐怖，是吧？
对
对，
就是这个，其实就说到就是关于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理论，叫做费米悖论。就是费米悖论，就是说按照宇宙现在的年龄和这样的一个大小空间来去说，应该是有跟我们同等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文明的。然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来去找到它。
哦，
对，所以这是一对悖论。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然后所以呢，当时就有一个科学家叫做德雷克，基于费米悖论衍生出了一个德雷克公式。那其实这个就他德雷克当时处在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里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比如说卡尔萨根，他们当时开会的一个基地就叫做绿岸。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
啊？
是吧？
三体里的红岸基地。
这个时候你怎么沉默了呀？
对，是的，就是三体里面就是叶文洁他发送信号的那个基地叫做红岸。
对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人类最早关于这个外星生命的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叫做 SETI、
哦、
就是当时在这个绿岸的这个地方去开的。
嗯，
对，所以基于此呢，包括卡尔萨根他也去我们现在人类最远的这个飞行器，大家有人知道吗？
就不用试探，
就
直接说。
有那铜板的那个呗、
对，有铜板金唱片的。对，旅行者二号，他在2018年来去说的话，就是才去真正的某种意义上脱离了太阳风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他才还没、就是从他就进入到奥尔特云。奥尔特云算是就是太阳系的一个边界，他才刚刚出太阳系，这是人类最远的飞行器。
就他现在刚到太阳系的外围，
就还没有出、就是还离出银河系很远。
对，
嗯，那早上
就是太阳系是北京的话，他现在刚出通州，啊，
就刚进河北，
对，刚进河北。
我太喜欢这种大家坐台上有文盲的感觉。 我好几个看着他们仨都是那种痴呆的表情，然后我脑海中想，我也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刚到，
俺也一样，
刚到学完新区啊，对，嗯。
我刚才顺着那刚才说，比如说你朋友如果跟你聊星座或者水逆的话，你会参与吗？还是他们现在都不跟你聊这个？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是打开人之间话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嗯，
但是
破冰就相当于是。
对，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你信不信中医这个事儿
啊，
对吧？
大熊，
石岩老师，
哎，
汝江老师，我觉得你刚刚有一个预设，你预设了叶老师有朋友。
对啊。
哦，
我现在很
他可能就是享受孤独嘛，还是
对对对
对
对，
看到了吧，文盲恼羞成怒的样子。
嗯，因为他真的好久没说话了 ，Q 一下他。
我就去个洗手间，怎么就好久没说话啊？
叶老师只跟有文化的人做朋友，可能是
没关系。刚才问题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朋友跟你聊星座，
嗯，
你也会参与，相当于是。
对，就是其实星座这个东西跟现在天文学的这样关系，就是说，像有点像化学脱胎于炼金术。
哦。
那其实占星学确实是人类对于宇宙比较懵懂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和就是假想，人类和它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宇宙跟我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
关
系，肯定的，这样才吸引人。你刚刚才说什么什么暗物质，什么系外行星，什么谁理你啊？对吧？是不是？这有什么？你要跟人家说，哎，我觉得这个今天什么金牛座怎么运势怎么样，人家眼睛一下冒光了。
哦，
没有。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比较让我觉得不太认可的点，就是很多人会把占星学和天文学划等号。
哦，
对，所以这个就感觉大家觉得就是比如说李白，就是我们都觉得是诗人，但是如果你去问一个玩王者荣耀的小孩儿，
谁，
他会告诉你李白是刺客。怎么说呢？占星学它和天文学可能共用一套某种程度上，比如说星座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但并不代表它等同于科学。
啊，明白。
对，就是我，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认为，就是科学是这个一套解释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为什么存在这里？科学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神学有一套。美学、哲学都有一套自己的体系，看你就是相信哪一个。
哦，
对，
okay。
嗯。
所以叶老师是什么星座的？
你猜？
我也不懂这个。台下有人说双子。
不懂就对了，不对。
啊，为什么是金牛呢？我一直想，不是说您是金牛啊。
嗯。
你看那星座就是什么？我看这玩意儿像个射手，
嗯，
像打猎的就叫射手座，对吧？
嗯。
别的都没有颜色，到金牛这儿突然就金牛了。
那叫牛座，感觉像是火锅啊。潮汕人开不是他说金牛就是
牛座，感觉是那个寿喜烧
啊，对对对，完了，叶老师没太 get 这个，已经无法收获有趣这样的评价了，
不懂，
就是他说这个
为啥叫金牛，
对对，
为啥不叫银牛或者
一个金牛
铜牛
作为修饰嘛？
对，其实它是一个，它是个就是在就是神话故事中它是一个白牛。对，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十二星座这个事儿。其实十二星座这个事儿是一个太阳的这样一个历法，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星座，但是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是这个星座。你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是这个星座的吗？
不知道，为啥
不知道？
你们真不知道啊？
我是要八月份前奏，我是。
就是你太阳当，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太阳所在的星空背景。
哦
哦。
但是因为你出生的那一天太阳在那个位置，太阳太过亮了，所以你当天晚上是看不到那个星座的。对，它其实是一个太阳历法，就是我们相对于太阳会有这样的一个周年的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随着周年这样回归的一个运动，那你这个太阳每天正午的时候所在的星空背景，对不起，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不是，你对不起，
然后你把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黄道。那么黄道分为十二等份，那它就是十二个星座。所以其实它相当于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地图。比如我们现在说如果你跟一个对你跟一个外卖小哥说，那你把外卖送到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哎，这个地方就到了。肯定他完全是懵的，肯定不能按时送到。但是如果你去说你在就是东四的某一排某一号这个地方，你送到这里。就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一颗超新星发生在金牛座的天官星的附近，那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也是我们北宋年间就是最著名的关于超新星的一个记载，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蟹状星云，梅蟹编号 M1。
哇哦，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播客历来都是梗确实不会掉地毯，但是知识点就是满地都是。没有一个接得住的，
我能翻啊，就是说，那个
没有必要那么努力。
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太阳运行到那个星座你是看不见的，但你出生的那一天，太阳挺身而出，为你遮住了狮子的目光。
油腻。
整点感性的，整点感性的。
明白，明白，明白。
诗歌，
挺好。
哎呀，小陈啊。一样话两样说呀，是吧？
真挺好，
真挺好，我也觉得挺好。一会儿发朋友圈吧，这。
那我们来聊聊那个事儿吧，就是我们今天其实特别好奇的那个，就是比如说，真的是能给一个星星命名吗？比如花钱买一个星星那种？
就是我看到淘宝有那种给什么给你的女朋友买一颗星星。
不是，我听说有些那种粉丝，然后给自己的 idol，
买了好多，
骗子。真的骗子。
哦、okay. oh, 那个就是被骗了。
对，就是因为就是其实星星之间是没有连线的，所以你怎么给它命名都可以。我可以创造一个比如说猫头鹰喜剧宇宙，那我随便给它连线，那你在我这个宇宙里我随便卖多少个都行。
哦，是吗？
对，
就你把水星命名为小梁，然后今天就是小梁。
不是，行，还整什么水星啊，太阳啊。
一般来讲不会以恒星或者太不是不会以行星和太阳来去命名，一般来讲都是以就是恒星来去命名的。
哦，
对、
okay.
然后所以其实在猫头鹰宇宙中并不被认可，就是不被就是现在的国际天文联合会所认可。
是，我们也没指望。
这没有任何它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我自己造一个也可以，比如我造一个比如说 TFBOYS 宇宙，然后这个宇宙。真的
不是这个真的有，这个真的有啊。
然后可以无限复制，比如说我这个卖完了之后，我再复制一个就可以了。
哦，
对，没有任何就是法律的一个效应。
OK，
就纯赚钱的骗子。
在猫头鹰宇宙里，你可以是史炎，你也可以是金星，你看看。
哎，我那但是比如说，
太累了。
叶老师每次一叹气，我就有那种达人秀被摁叉的感觉。下架了，就是不让卖了，就是那个。
我感觉我们今天不是来请了一个嘉宾，我们请了一个那个观察员。
是吗？
哎，爱因斯坦和我玩论捧逗，你看。
啊、我们收一收。
好，
哎，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花钱是真的可以买吗？就是一个小行星的命名这种还是不行？
一般来讲，首先如果你发现了这个小行星的话，你有命名权的。但是对，
这要求也太高，
要求现在来讲是越来越严了，就是小行星彗星其实都是可以的。
哦，
对，
就是你发现了它。
对，你发现了它，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你即便是你发现了它有命名权的话，也不可以跟什么商业或者是说跟政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人。
哦，
可以是你自己命名，或者是说你敬仰的某一位科学家或者是文学家都可以的，但是不能是政治人物。
或者比如我想拿我家猫的名字命名也可以。
也可以，首先你要发现一个小行星。
你也配就是。
不是，那我发现了一个小行星之后，第二步应该跟谁去说我发现它了呢？
跟猫说。
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们可以先略过第一步。
宝贝，今天就把事儿给你办了。想不想要自己的星星？想不想要自己星星？猫说：“星星也是猫粮吗？动物园喂这个吗？”
可以。挺有趣的。
我想一个更地狱的，但猫走了之后就可以，它真的回猫星了。
不是，是，所以就是发现了一颗小行星之后，我们要去跟谁说我？
跟就是小行星组织，国际小行星组织。
OK，
然后之后他会去 check 这个轨道。对，然后这个轨道，然后来确认它是一个已经被发现的，还是说它是一个新的小行星？等确认了之后，可能你那猫也可以纪念一下了。
哦，要这么久吗？啊，
对，一般看情况不会那么久，开玩笑哈。
啊，就是我们虽然对自己的寿命没有信心，但对自己的猫的寿命还是有信心的
啊。
就跟人看两次哈雷彗星难度差不多吧，感觉应该哈。
哎，但我很好奇，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发现了一颗，真的发现一颗小行星，他可以把这个命名权拍卖出去吗？
我按照道理来说，就这个比较难回答了。这个可能，
不能明着卖。
对。
但是暗搓搓的可以。
但也不是，就你卖给谁呢？
嗯，这是不能做商业推广，不能叫Lululemon星，就这
种。就是
不能叫不开玩笑。
但是我们刚才对的时候，就是听叶老师说可以以自己母校的名字命名，是老师心动了吗？
对，蛮多的。
邢台二
收着，行。
字数有要求吗？
啊？
字数有要求吗？
字数，
比如说上海交通大学星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应该
可以是吗？
应该可以的。
哦，
你不想叫交大星，是因为感觉跟派大星是一伙的。
您才是咱们学校的校星呢。
这是可以的是吗？学校的是可以。
挺好的。不是笑啥，这挺好的。比如说有的一些天文台也会以就是他的就是名字去命名。
嗯，
包括高兴星，然后对。
哦，高兴星。
他就叫高兴。对，他的名字叫高兴。
他名字叫高
兴。对，他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业余天文学家。然后以及比如说像杭州高级中学，就因为其实
他叫杭高星。
对，杭高星。因为杭高的话，杭州高级中学他因为有老师的带领，所以他其实培养了很多就是在这方面有在之后天文学很多的建树的这样的一些爱好者。
哦，对，所以他就叫杭高星。
对，就叫杭高星。嗯，
好，希望我们的这个校友多多努力。嗯，
观众总是在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
哎，还是你学天文的好，你学生物的只能给什么病毒啊、细菌啊起名字，就挺惨的。
这个也很难，这个
也很难，是吧？
对对对，也没有那么容易。嗯，
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这种病会以你命名哦。
帕金森是吧？
对，因为很多这种病症或者是这种细菌也好或者怎么样好，都是那个
他有很多是
得了
患者被病的，
患者命名，
对，这就很尴尬。
对对对对
对，
哦，
对，所以这个不太一样。
之前比如说头皮屑叫什么马拉色氏菌是吧？对，然后我那天就查过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发现是发现那玩意儿的大哥叫马拉色。
回到以病毒命名。
对，
明白明白。
我们再往前倒一个台阶好了。
回到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星啊。
明白。你有听过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比较你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星星的名字吗？
嗯，你说就是我们中国其实有很多就是命名，就是还挺有趣，比如屎星。
石老师可以瞑目了啊！
敢问是
一语双关，
历史的史还是
很难想象有人会用那个
屎尿屁的屎
啊？哎，
真的吗？真的叫屎星？
真的吗？
真的呀！
这是哪颗星？
所以它
是个恒星吗？
嗯，是个恒星，
是
这样，是
个恒星啊。
对，因为我刚才说，就是中国对于天空的分野，就是主打一个地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哦，
所以其实待会儿我们如果天气好的话，其实肉眼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在就是天区来去说的话是天兔座。哦，对，就是它有屎星侧星。
就厕所的厕，
对，厕所的厕。它其实那片天区是一个战场，那其实有这个打仗的地方，然后它有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厕所。
哦，
对，然后它就是完全还有一些老人型，还有丈人型，还有孙型都有，所以就是地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所以就是花钱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不能说我拍这么多钱，我说我想命名一个星星，不可能，这买也没法买。如果是淘宝上那种，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对，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与其你去给他买一个这样的一个星星的话，不如带他去看一次流星雨。Callback。
哦。哎，如果有一些粉丝想给自己的 idol 在天文学上花钱的话，应该花在哪儿呢？应该怎么花呢？
之前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颗卫星叫瓢虫，对，有一颗卫星，然后它是世界上唯一一颗可以自主闪光的这样的一颗卫星，就上面是有 LED 灯泡。我之前以为它多高级，可以反射什么光啊什么的，这种的各种姿势，其实不是，它是一个 LED 灯泡。
嗯，
对，坏了一圈灯泡就换另一个，
就是纯人造光，
纯人造光。
然后那个 LED 可以就是打那个 idol 的名字是吗？
可以打摩斯电码。
哦，
你看
有点清楚了，
拿摩斯电码打易烊千玺，
你可以上注给就是这个下，就是你可以就是来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卫星的一个中继站，
嗯，
然后来去给它就是输入一串就是可能摩斯电码的一个指令，
嗯，
然后它就可以在天空中通过闪烁的这样一个频率，
哦，
然后来去打一串摩斯电码。
那
对，有这样的，
谁能看见呢？就是也看不见，其实
懂摩斯电码的人
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下注说闪烁的地点
哦，
然后你在这个地点就可以看到他
哦，
嗯，
就比如我要在北京能看到他，就会在北京的晚上给你闪一下子，
他会有就是既定的一个轨道的，但是这个瓢虫卫星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到生命的末期了，他现在已经不能闪了，
所以就是要下单赶紧。
没有，现在已经
下
不了单了，下不了单，
已经下不了单了。
对，因为它是2018年发射的，它的预期寿命是2年左右，现在已经超期服役了。
哦，OK，OK，okay, okay, 明白。
嗯，
我本来说呢，这玩意儿给你骂街，吕天牛，然后
啊，
不是你费这么大劲，
你骂我，你台上骂就好了，你还整那么多事儿，
这都跟翟佳宁合作一样，可是你啊。
如果要是大宅去弄的话，他顶多拿摩斯电码打，为什么啊？
我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想聊，就是那个，因为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其实观测的不是很多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些那种看那个日食的，就是看日食有什么正确的方法吗？因为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是民间的土方法，什么，你那边怎么看？
就是把那个啤酒瓶子砸碎了，拿啤酒瓶底儿
哦，
盖是绿啤酒瓶子或者是黄啤酒瓶子
啊？对，我们那时候就是也没见过什么其他色儿啤酒瓶子，是吧？
我们那会儿高级。我们那会儿是整一个透明玻璃片在往上涂墨，
哦，
然后
墨水是吧？
对，老师还会要求你拿那个胶布把那个玻璃碴子四周给围上，对，怕拉着手啊。
就是你今儿上学带胶布，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对，
真辣这个。
然后，哎，这么说，就我那会儿，我那会儿在史家胡同小学是一个什么地位呢？我小学期间一共赶上过两次日食，就是午休的时候能看的，他妈老师全给我安排那天值，对，就是为了让那些
怕把你眼睛闪坏了，
就是为了让那些其他的孩子可以去操场上看，对，就然后中午我就负责跟教室里打扫卫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地位。
OK
啊，
所以应该有什么正确的观看方法？
我觉得是分，就是你看的日食的种类，
嗯，
有偏食和全食，
嗯，
还有环食，
哦，
所以其实如果除非是在日出日落或者是日全食之前的这样的一些阶段的话，其实它直视太阳这件事情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哦，明白。
对，特别是如果是通过望远镜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直视太阳，
嗯，
人生中只有两次机会。
哦，
就是看两次之后就瞎了，
不是一个左眼一个右眼，不，真的
有趣啊，
总算轮到我说这句话，
是，就是因为太阳其实，刚刚我们说的就是酒瓶子底和就是涂了墨的这样的玻璃镜片，它其实只能隔绝太阳的一部分的这样的光线，
嗯，对，
但其实太阳的很多的光线其实是对于人体的眼，就人眼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哦，
那比如说我们说伽利略是人类第一个把望远镜指向星空 是并且看、哦、就是看太阳的一个人。虽然他的望远镜的口径并不大，但是他晚年的失明、
嗯、
据说是和没保护的去观测太阳有关。
明白。
嗯，
所以看日食就是别看。
没有，看日食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去看日全食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2024年的时候四月份有一次美国的日全食。
哦，
对，然后
得去美国才能看到。
对
，OK，
没错、嗯，因为就是这跟日食的成因有关。
嗯，
那就是日全食的话，其实就是月亮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中间了嘛。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月球它的大小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所以它能够影子遮住的范围只有那一片区域。
嗯，
那在那一片区域你才能看到日全食。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全球追日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哦、
嗯、
你会去追吗？还是有很多人会去追？
应该有很多人会去追吧。我去不去、
嗯、
我自己的拍摄和就是这目标已经差不多达成了，所以去不去也无所谓。
哦、OK， 明白了。嗯、你所谓达成是说看过了就 OK 了。
七大洲日全食14年的时间。
哇
哦！
没有没有。嗯。
哦，所以就是这个，如果达成一圈就相当于那种大满贯了，就差不多了。
嗯、对他们，如果还有人想挑战这个的话，应该要等到2039年的下次的南极日食。
哦、
嗯，
天哪！
对。就是中国、嗯，
还有什么其他这种就是打卡的这种？哇、
嗯，
他们这打卡太牛逼了，就是
其实我觉得
就很贵，而且跟时间有关系，你知道吗？不是说你今天我花钱我就能看上的。嗯，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也跑马拉松嘛，它其实是一个由头，就是它需要人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个那一把斧子来去把你从就是自己的舒适区里拽出来的。
斧子？
对，不是斧子，就是卡夫卡说的嘛，就是那个冰封内心的那个斧子。
哦哦哦、
对，也可能是个鱼钩、
啊、
是吧，就把你从自己的舒适区里面拽出来。
懂了。
嗯，对于我来说更是这样。
明白。那除了这种日食打卡还有其他什么打卡吗？
流星雨、
哦、
然后比如说其实这种就是所谓的打卡也很有趣啊，就比如说你在自己的城市里就可以去进行所谓的打卡，比如说如果你观察就短的来去说的话、
嗯、
短的一个月之内月亮的变化，大家都认为月亮是一个每天晚上都能看到的，
对，
但实际上不是的、
嗯、
月亮它每天升起的时间不一样，它的月相也不一样，有一天一个月当中你是看不到月亮的。
嗯嗯嗯，
对，
嗯，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每天下班的时候看一眼月亮。
对，它比如说在上弦月的时候它升起了一个时间，然后它落下的一个时间、
嗯、
对吧，这就是一个月的这样的，也就古人就是通过这样来去制定时间和历法的。
哦，
对，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模拟一下 cosplay 一下古人的这个。
嗯，我觉得是一种观察吧，就是当你去设身处地的把这个时间线拉长、
嗯、
真正去观察这个宇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哦，你最后得出来的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照片，而是一段经历，你真切实的去观察了这个宇宙和它产生了联系，这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段记忆。
明白明白、
嗯、
所以你是你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大家可以每天下班，你像很多人可能互联网公司就加班到九点还是几点？
11点。
我不知道
啊。
你有什么建议的时间吗？还是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观察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月的一个周期的话，可以去查一些小程序，比如说天文通，就免费的，直接去搜天文通这个小程序，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每天的月初和月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那其实月初和月落的话对于普通人来说有点难、
哦、
因为就是很多时候会被就是遮住嘛。
对。
嗯，但是我还是非常建议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看一次满月的升起。
哦。
对。就是很多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去看一个满月的一个升起，或者说在那个因为满月升起的时间很多时候正好是下班的时间点。
嗯。
你在车水马龙中然后看到从维纳斯带的余晖中就是地球的夜色四合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满月升起来，你会觉得自己是处于这个宇宙中的。不不不，这是真话真话真话。嗯，
也可能处在晚高峰中。嗯，哎，如果是比如说北京或者是上海这种地方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地方去看的话？
嗯，北京的话应该是这中国的一些特大城市里面最适合看星星拍星星的地方。
哦，真的吗？
对，北京的天文爱好者也是最多的。
哦，
嗯，大特大城市之一。
就比起上海来它好在哪儿呢？
我们可以去河北。
我头回听说、哎、
这么近那么美。
哎呦，北京的优势是离河北近。
对，这么近那么美
还有这么一
天呢。对对对，
还有这么一天。
好好好，
真的
哦。所以河北是一个看星星的好地方吗？
是啊。
啊，我一直以为我们那边就是霾特别严重，所以不适合那啥。
不会，那大风一吹
就
不吹走。
北京偏北的河北、
偏南的也行啊。
偏南也行。
嗯，
就是光污染少嘛。
难一点就是光污染少，然后并且北京、三面环山。
哦、环山就不太方便是吗？
不是，山里的话相对来说你到一定海拔，有的这个污染物什么的它就是基本上在你脚底下、然后天、
就是、有点山的话会好。
对，有点山、然后包括其实北京它的相对来说一些季节它的湿气是比较少的，对于南方来说、那这样的话天会更通透一些。
OK、明白。
这样看双鸭山应该也可以，我认真思考了一下。
什么东西？
双
鸭
山。
我的故乡。
哦，我知道了。
拍过拍过。
我去过有个地方叫龙江第一高峰大秃顶的山。
哦，
是那附近吗？
离我们这儿不远
啊、
哦、
我知道那个地方。对，
我们这起名字、
也叫
大秃顶的山。
也叫光明顶。
这个没听说过。六大派到了革命时代说明教的歹徒在哪里，说老乡你找谁。那个我不知道啊，你问村长，组织关系就他最清楚。还可以。
六大门派闯关东是吧？
围攻大秃顶的山。好好好。名叫左使，杨二狗子。
人本身是六大门派走西口，是让你整成闯关东了啊！
白眉鹰王鹰狗剩，好
吧？哎，那我
外名好养啊，阴天正长寿啊！不翻了，不翻了啊！对，
我说一下我家乡，我家乡是河北邢台，
那是我们必去的朝圣之地。
哦，哇！
邢台咋了？
天哪，今天河北翻身了哇！
史星不会就在这发现了。
也保不齐啊！
我要去发现岩星。
拿酒来，拿酒来，录不下去了。
然后这个火星岩星，
这样就 CP 了啊！
活火星白牛啊！
不是，邢台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邢台是这样，就是倒不是因为拍星星，是因为邢台是郭守敬的家乡。
对对对对对
对，
邢台的名人、
是的，
郭守敬、
因为郭守敬的话，就可能大家一提到中国古代的一些科学的一些名人，就会想到比如说地动仪，比如张衡啊、祖冲之啊什么的这些。但是实际上郭守敬他是一个非常集大成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个水利专家，也是一个天文学家，而且他自己的动手能力非常强。他是38岁的时候才作为一个汉人被元朝的首领，是，对，元朝的皇帝，对，我们元朝的皇帝，对，元朝的皇帝所重用
啊、
然后以及他活到了将近80岁，对、所以其实这在古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长寿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了。
对，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对，那个说起郭守敬来，确实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那个噩梦。
我以为偶像呢，没想到啊。
我们那个我家的邢台基本上只有一个公园，然后呢，小时候基本上每周都得去。那个公园也没啥景点，就是有一个泉水，然后和一个观星台，啊，所以就是你每周必须打卡。对，
你每次都选择泉水，因为那个是你噩梦嘛，人类。
对，每周回一次泉水，就是。
行，你是李白是吧？
这就是那个说刺客的那个。
哦。
就是没什么好看的，然后每周得去看一个，然后就爸妈又会给你就像失忆了一样，然后再给你讲一遍郭守敬的故事。对，
哦，这么失忆啊。
对
对，
然后我们邢台也会有那种郭守敬大街，然后我爸当年那个供职的那个学校叫郭守敬职业中专，对，嗯，
郭职中，
就体现了郭守敬动手能力的那一部分。
我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听郭守敬的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陌生，
对对
对，但是其实他干了非常多在当时情况下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嗯、
甚至让后来的人都认为这事儿是不是他独立干的，还是说他受到了西方天文学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哦、
来去编撰了当时世界上领先超过于西方三四百年的一个精确的历法，叫做授时历。
哦，
这个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一个大成。
嗯，
就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冬至这个节气
吃饺子，
吃饺子，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它是就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哦、就是白天最短的一天、啊、
嗯，还有呢？
有一种初中被老师问问题的感觉。还有呢？李天雄，
从
今天一下，
我从今天开始打春阳气转，谷雨燕河边，这个清明忙种麦，雨水种大田。一会儿就背到冬至了，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
为啥你们背的跟我们不一样啊？
不一样吗？
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二十四节气能够申宜吗？
从今天开始，我的噩梦就是叶老师。
我们本身啊，还想问一下叶老师的至暗时刻是什么啊？
嗯，轮不到咱们问，根本就、
啊、我们的至暗时刻就是此刻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关于冬至这件事。
来来来来来、
我们之前哎，叶老师你没来之前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录的节奏，一般都是嘉宾呢不会主动发起这种话头，我都说哎我很好奇，然后嘉宾哦这个事儿是这样，今天完全不一样。你们知道
这么说啊，上一次干这种事的嘉宾还是我爸爸啊，
他信中医
也不好说啊。
嗯，好，您说，嗯，为什么冬至
要吃饺子，
能申宜，
能申宜。
冬至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冬至大如年，就很多的这个民俗的记载，其实冬至是当做原来的春节的这样去过的。
哦，
春节其实是很后来才有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为什么会是冬至这一天呢？因为在北半球这一天太阳的影子最长。
哦 ，OK，
那。如何来去判定一天呢？如何来去判定一年呢？如果你穿越回古代，变成一个上古时期的首领，你如何跟你的子民说什么时候该种什么样的庄稼，什么时候该收获？
古代首领还得管这么多事儿啊！我靠，
发明兵器去抢别人，
那还是你们双亚山人干的。
不是，就是总得有些首领负责种，才能有小梁这样负责抢的啊！
你说那是爱新觉罗，跟我们家不是一个路数啊？
你们家是？
汉人。
好吧。
啊，来了，我们回到冬至，回到冬至，首领啊。
所以就是说。如何来去判定一年？
对，
那可能就是比较上古时期，那还没有进入到农耕社会的时候，那狩猎社会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可以一直观测的一个地方，
嗯，
那所以呢，就看，比如说一些比较著名的，就是星星排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嗯，
比如说北斗七星，
嗯，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哦，
对，然后就是在日落之后的两个小时内看这样的一个星星的这样的一个指向，
嗯，
来去，其实它反映的是就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这样公转一周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位置。
对，
但是之后进入到农耕社会了之后，发觉北斗冬至天下皆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太泛泛了，不能很好的指导我们农耕，
嗯，
于是我们就有一个立木为表的这样通过。就是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哦，
来去看太阳影子的长度。我们来看有一个天文仪器，它叫做龟表。
对，
这个东西，那你看那个龟那个字像什么？
就上头一个触，底下，哦，一个约是吧？ 那个是酒啊，
那个是日晷
啊，日晷啊，
对，不一样，
啊、这块剪掉啊。
那个龟很像一个量尺，那么古人就发现，就是太阳影子的长度是会变化的。
嗯，
这其实是跟就是我们地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倾斜，地轴是一个就是倾斜的这样的也有一定的关系。那随着太阳直射的地点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太阳的影子的长度也会有变化。
嗯、
当太阳的影子的长度回归到同一个长度的时候，就是一年。
哦，明白。
如何精确的测量这一年，是每一个朝代制定历法的大难题。
嗯嗯嗯。
以及以什么样的地方来去制定这个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嗯嗯。
来去比如说那是就是在这之后呢，就是这个历法就是元朝人的一个大难题。
嗯、
为什么他们作为游牧民族
就靠抢
不懂啊。
对。
然后宋朝的这样的一些天文仪器基本上都被毁了。
嗯，
并且我们都知道宋朝他当时所在的这样的一个都城，他的首都是跟元朝不一样的。
嗯，
随着纬度的变化，它的这个时间的刻度，天文仪器也会有变化的。
明白。
然后当时出了一个大事儿，就是有一个没有被预测的日食。日食这件事情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大凶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非常恶的时间，要不然就是说你意思就是说你的皇帝一定是不称职的。
嗯，
一定不是君权神授，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不是天子。
对，
然后这件事情甚至威胁到了当时的统治者。
哦，
这是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要去重用一个汉人？
明白了，
因为当时家学渊源，郭守敬的家学渊源还保留着一些当时的计时仪器的一些底儿，
okay,
当时大部分已经失传了。
明白，
所以郭守敬当时得到了重用。来去制定了，他进行了四海测影，然后授时历，包括后来又失传的水运仪象台。然后包括一些水利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就是就这样的一些设施，然后更精准的去测量了冬至日影的一个长度。然后我们现在的二十四节气，其实我们就是说先去定两分两至，之后有这样的一个二十四节气，它反映的其实是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是一个中国农历的阳历部分的组成和物候概念的一个结合。如果你去跟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地主阶级啊，在封建社会，如果你是一个地主阶级，你去跟你的就是负责耕种的人去说，哎，到了一个什么时节了，你该种什么，这个非常的就是晦涩，对不对？他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你说谷雨，他一下大概能听懂了。雨水，就他其实是一个物候和就是天文历法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然而中国的农历从来不是一个纯阳历，它除了二十四节气以外，它还有月亮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对，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的农历很特殊，
精妙。
对，它是一个
不是我说阳跟农阴历。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我阴历生日什么的，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哦，
对，它是一个阴阳合历。
哦，就是农历生日。
嗯、对，如果它只是一个纯阴历的话，你一个月那麦子能长出来吗？
哦，
阴历是一个反应。就是太阴和太阳，太阴指的是月亮，在一个月，那什么人才会用阳历，才会用纯阴历呢？
没法指导工作。
阿拉伯人、
哦，
因为阿拉伯人，
我以为说阿拉桑海尼。
哎呀，
桑海尼也种地吗？我以为只有项目你才种地呢。
他们得收房租，按月收啊啊！
对，
阿拉伯人咋？
因为阿拉伯人是一个航行，就是航行在沙漠里去做商贸的这样的一个，
明白，
一个民族嘛。
嗯，
然后呢，所以在沙漠里面你没有任何的时钟，
嗯，
那你看怎么看？那你就看月亮。
明白明白。
哦，它就这样的一个逻辑，你就知道你在沙漠里行进了多久了，并且其实沙漠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沙漠里面是非常炎热的，在白天，所以他们会选择在夜晚行进。
哦，
所以他们要知道。如何看星星、
哦、
如何看月亮、
哦、
他们用阴历，包括航海也是这样、
嗯、
他们需要知道潮汐。
嗯，
对、
哦、
但是这
跟这有关系。
对、嗯、但是这对于农耕民族来去说，其实这个的影响就很小了。比如一个月你能种个啥出来，你光看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啥用啊、
哦、
对吧，
韭菜。对，
不是这么说，
下个月又买 A 股了，就是啊，
一个交易日就能涨出来，都不用。
业余解春酒。
对对、
okay.
所以这个呢就体现到为什么中国人非得对这件事情这么痴迷、嗯、就来源于汉代开始的一个理念叫做天人合一、嗯、天人感应还有阴阳的这个、嗯、他就认为就是天上的这一切都可以预测人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
对，
我们聊点那个你刚说
人间话题是吧？
就原来都是说聊点阳间的东西，我们现在是要聊点人间的东西。
来人间一趟，那看个太阳，哎，不是啊，
天人合一不就是我吗？
我们聊点那个啥的，就因为我们知道，比如玩摄影就是很烧钱嘛，就是那叫什么单反毁三，不是单反穷一生嘛，什么之类的。那个拍星星是更花钱吗？比如说你是不是还得买一些望远镜之类的？那贵吗？
嗯，我觉得分吧，可能你玩一些其他类的，比如说高尔夫啊什么的更花钱。
是，
他们一般玩王者荣耀就可以了。皮肤都可抽。
就比如说你家里如果想买一个这种望远镜其实也可以买是吗？也能
买是可以买，但你得会用它。真的，我就看很多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望远镜吧，如果你不会用它，嗯，就是在家里当衣服架子，其实也挺好的。对，
像有些人买书，他不一定看，然后就，
但是书可不能当衣服架子，望远镜可以啊。
啊，
对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望远镜这个东西呢，很多人认为看星星这件事必须要望远镜，嗯，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肉眼去认星星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人眼的话大概是有27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但是望远镜它可能它的这个目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就像比如说你在一片的森林里面去找一棵树上的树叶，白天就已经非常难了，你在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很难找到，如果你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的话。
嗯，
对，所以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的是说你先去看看星星星空到底是长什么样，用你的肉眼，
嗯，
这是最昂贵，
嗯嗯，
对，但是某种程度上它又不花钱的，
是
这样的一件事，你真的去体验一下。
对
对，但我觉得不要带特别小的孩子去，因为人类都是对黑暗恐惧的、
哦、
所以有可能你觉得为他好，但实际上这是他童年阴影、
嗯、
很有可能
是。
所以其实
会这样，对，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说其实看星星最好的地方可能就是你家楼下，特别对孩子、
哦、
就是你去一个他比较就觉得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他熟悉的人陪伴着他、
嗯、
对，在公园里面，然后其实是能够看到的，嗯，没有大家想象的光污染那么严重。
嗯，你对夜空有一定的这个肉眼的认知之后，你可以考虑进阶的话再买一些望远镜。
嗯，确实如此、
嗯、那拍的话呢，比如说得买一个专业相机，还是说我就拿手机也能拍出来？
手机就可以啊，现在有很多手机都可以手持星空了。
比如
手
要说牌子吗？
可以
可以可以，
我们
也没有接不到广告，
遥遥领先了。
vivo 啊什么的、
嗯、
对，它都可以手持星空，但说实话
手持
就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曝光的话很多时候需要就是三脚架嘛，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长曝光、
啊、对对对对对，
不会脱线，不会移动什么的，但是它现在有这个算法可以实时的叠加，然后之后、
哦、
对，它会给你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像，但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如果这件事儿太容易得到吧，反而可能不太容易珍惜。
哦，明白，有道理，哇哦，好哲学。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一直好奇，像你们就出去拍摄、
嗯、
带那么贵的镜头，
嗯，
去这种中国肯定很安全，就去世界各地，那不等于是随机爆金币嘛，就是感觉很危险，就是小偷很多的地方。
你出国去的确实是法国吗？我问一下。你怎么感觉去拉美、哎、我感觉我是。
你在法国你拿那么高就那么贵的镜头很容易被抢的。
哦、
我确实经常去拉美。
哦
嗯，对。
因为那边观测条件好吗？还是。
对，因为就是有，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智利也被称为天文望远镜之国嘛。
哦、
就智利其实是有很多的顶级的世界上最好的天文望远镜的。
嗯
嗯，光学的、
哦、
射电的都有，
因为它那个纬度还是因为什么？
一个是因为智利实际上有南安第斯山脉，它的海拔就是你可以从一个3000多米的一个山头直接看到海，直接看到海。然后呢，这样的它的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怎么说呢？相对来说没有光污染吧？
嗯，
相对来说光污染比较小，
就是不是很。 就是城镇化的一个
国家，它的气候，然后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地理的一个位置，其实都是蛮适合的。因为其实见天文望远镜不仅是比如光学天文望远镜吧，它不仅要求你对这个一些观测条件的一个要求，还有是对于路的一个要求。
嗯，
对于你如何去运输，因为这里它靠海，它离港口很近，所以这样的一个运输条件也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就是很好的条件。以及它其实第一大支柱产业是铜矿业，那其实铜矿业的话，它对你的一个运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对，所以这里交通也是蛮发达的。
嗯，
那丢过镜头吗？对，因为我原来，
你怎么这么在乎这个？
我原来做摄影的时候就被偷过镜头，就人一看，
我以为你是偷这个的。
我就是想问问，替同行们问问，就是
我去过四次智利，然后我没有被偷过，但是同行的有一位朋友，他们那个车被砸了，他们那个车被砸了，那个小偷基本上就是偷了他们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十分钟。十分钟
不是，这要是都已经砸车了呀，我们一般不管这个叫偷，对，
叫窃是吧？窃镜头不能算偷啊！
哎呀，
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说在，在你觉得很危险的地方，所以你觉得很危险的地方，你的警惕性会很高
啊。
然后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智利，所以我知道什么地方是危险的，然后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我反而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在一些我警惕性没那么高的地方就会出事儿。就比如说唯一有一次被偷相机和镜头连过端的是在新西兰。很难想象对吧，其实是相反的。新西兰的城市里啊，每一年你去捡啊。
不是，主要他曾经跟新西兰待过，
他也就是收。
也是我偷的，也是我偷的，对。
2015年。
啊，那没在，那没在。
对，
不是你干的，
不是我干的。新西兰有个观星圣地，就是我们当时说叫什么提卡波湖，在南岛，然后就是特别漂亮，有个小教堂，然后天空全是漫天星空。
哈哈，
对，
我预感到你好像跟一个文学家说了大兵。
法国骑士，怎么了嘛？对，
我挺喜欢大兵老师的，他跟齐志老师的相声我经常看。
就是，反正我当时去了四天，我等着看那个最美夜空，然后四天全是阴天，根本就想这辈子不看夜空了，就不想望星空了。就是有没有别的类似推荐的地方，或者比较准的，没有那么多阴天的？
不是，他说那个是吗？算吧，
是，其实就是说，新西兰最著名的那个，就是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暗夜保护地。它其实、
暗夜保护地，
对，它那个地方 Tekapo 是它其中的一个地方，它整个的叫做大 Mackenzie 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之后，那个地方的话，因为现在可能有人管了，但是就是之前因为游客可以比较近距离，它离那个 Tekapo 小镇比较近，然后那个车灯啊什么的晃起来比较严重，但是实际上它真正那个暗夜保护地是在那个山上。那个山上有一台望远镜，是和名古屋来去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望远镜，它口径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 Mackenzie 的这个区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把旅游能够兼顾旅游，然后又能够保护夜空，然后还能够做一些科研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区域，并且声名在外。
我感觉当时天一就是相当于去了假兵马俑，然后就满意的回来了，说哎也去了也看了，
对，没看见没看见
没看见，
对，我去的都是阴天。
对，但是其实说到来去说新西兰和智利来去讲的话，确实有一些优势在于，就是其实我们越往南去走的话，就是在它那个纬度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到北斗七星，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更壮丽的南半球的银河，然后包括大小麦星系，对，大小麦哲伦星雨星系，对，我经常就是老想管它叫星云，实际上不是啊，它看着像坨云，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银河系的一个半星系，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能看到更壮观的一些在北半球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星星。
Okay.
对，
哎，那在南北半球看的东西不一样是吗？那你在赤道上是都能看见
的？是的，鼓掌。
指数嘉宾还
看，我很难想象在赤道上看星星是怎么样。你看，哎，我来看这边，然后再看这边，是这种感觉吗？还，
你上一个这种情况是方唐镜，你知道吗？打我呀，打我呀！
哎，这种要求这辈子没见过。
九品芝麻官，来回看。
咱们今天就好像一个初中地理复习课，
不是
有吗？
你初中学这么复杂吗？我
所以就是那我们说一点，就是比如国内有没有什么观星圣地？就是如果我们专门去一趟的话，
有没有推荐大家去的？
就可能有，
就是我今儿
天文台
就非得出北京，我就要去旅游看星星。
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是冷湖，冷湖也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青海，一个原来是一个无人区，就是中国三大无人区之一的边上。对，
所以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的地方，相对来说。
大晚上你看一人不害怕吗？对吧？别笑，
这就跟宇宙一样，黑暗森林你不能接触对方。对，
所以你最好，如果你去看星星的话，最好就是你一个人，或者你们一对人。
我一个人，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一个人的这种感觉。
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身边有另一个人的话，第一个他占你地儿。咋了？对，就是你晚上睡觉，在车里睡觉的时候，你就占你地儿，然后你还要想这个，对，还要考虑他的一个感受，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带的这个人吧，可能会拖后腿。如果是我在、
哦、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包括出国呀什么的，你们两个是共成一个能量场的。那这个时候，那你可能跟外界的这种的，就不如你自己一个人
哦。
这么丰富了，
明白明白。
对，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但是
那谁、那你出去你就拍星星，然后就也不需要别人帮你拍照。
有的时候会自拍，嘿。对吧？但是我觉得、
okay.
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真正去经历了那个艰难了之后，那个属于你的时刻之后，你再回到家里，你会觉得活着真好。你会觉得无比的幸福、
哦、
我们每天下班回家也都觉得活着真好啊
其实是类似的。
对，
如果
是不想出北京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像那种天文台或者是什么地方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的？
天文台的话，就是其实北京附近的天文台最近的还承担一些科研任务的就是兴隆，河北兴隆、
哦、
郭守敬天文台。
对，就是
成都已经到
离北京最近的地方
啊，
对，跟密云交界。
OK， 明白。
对，但是就是因为北京的公务员越来越严重了嘛，然后所以兴隆它受到的影响也很大。
明白。
所以有考虑把他们的有一些就是望远镜搬到其他的地方。
嗯嗯。
对，然后但是北京呢有一些天文的一些机构是有对外开放的时间的，比如说沙河台，
嗯，
就在沙河昌平。
好，
对，然后他可以去看他那个约的时间，然后有的时候那种会有科学日的公众开放日，可以去国家天文台去看看，但是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对，
就是不是说你看了哇就好壮丽，不是这种感觉。
不是，不如去角楼。
去角楼感觉壮丽的是大妈，
只有角楼才是唯一的答案。
挺好的，有的时候我会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
真的吗？
真的。
你会希望就是你到了那个年纪还有他们的热情？
不会
啊。啊，真的吗？你到时候就，那你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年纪，你会去干点啥？
我觉得我可能会一直坚持这个爱好吧。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不一定会一直以摄影的方式来去表达，那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方式，但是我其实并不在意这个方式到底是什么。那重要的是说你有想说的话和想讲的故事。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去过这么多地方，然后那些好看的风景或者什么对我来说已经免疫了。但对，最重要的是说你跟什么样的人去，你们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就因为你从宇宙的范围来去讲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就是生命和故事这个东西才是最主要的，就不是什么钻石或者也不是什么金子。对，
有没有那种时刻，就是比如说你等了一晚上，然后到那个快那个啥的时候睡着了，或者是错过了，
或者喝大了，或者
喝大看起来不会、
喝大了应该不会吧。但是看
或者是没拍好之类的，
没拍好这个就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嘛，有的时候会这样的、
哦、
你就不发没人知道你去了。
所以你们一般都不提前预告自己的行程
啊？
就一般不会提前说我要去哪儿哪儿。
他又不是演专场，他预告什么呢？
就一般剪好素材了再说。然后你看我
咱们以后也可以这么干，演冷了谁知道没卖票根本。
演好了后补票是怎么着啊？
演好了把视频发出去。
这场没录好，素材丢失。
哎，你什么意思？
石老师赶紧，
不是
石老师赶紧赔啊！
所以这场会是素材丢失吗？
不会吧，
不会
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场特别妙，特别特别奇妙，嗯，所以如果拍不好的话，那就
就素材丢失啊，
就不卖照了啊，对，
就下次再拍，嗯，但是有些，比如说你之前说可能错过一次就得隔很久的那种。
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嗯、那比如说在我就是第一次追日食的时候、嗯、那会有这样的一些很可惜的经历、嗯、就那个时候经验不足嘛，
对、
嗯、对，但是越来越往后就会越来越避免这些事情、嗯、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无趣、
哦、
就是因为你经验越来越丰富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感觉它没有意外了、
哦、
反而不好玩了，你就经历过波折之后才觉得这个东西珍贵，才能讲出故事，
有道理，
要不然就是太顺理成章了，
就你后面每次都很好笑就没有意外了，今天就是这个意外。
嗯，
今天真的完全不一样，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
想象中什么样呢？
别问。
你不要预设星星太阳和月亮不会因为你的意志而改变的。
叶老师真的很喜欢提问题。
对啊，
怎么看出来的呢？
嗯，我觉得就是比科学知识更重要的其实是科学精神，然后我觉得其实提问题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精神。
对，
像我们今天进场的时候看到你们在放那个小星星什么变奏曲，对吧？
对，
莫扎特的，就是它其实英文原本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但其实不是一个直译，
对，
直译是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
你谁呀？
对，但其实这个就是人类的一个终极的追问、
哦、
就是宇宙其实是可以回答人类一些终极追问的，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这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是，
嗯，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观众共同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节目将走向哪里啊？
我从廊坊过来，今天晚上录节目，明天回火车票给报一下。
我从河北省来。
好，我们做一个稍微有一点行为艺术的结尾吧，就是因为我们一会儿散场之后，那个刚好是已经深夜了嘛，就是大家出去的话，如果现在这个点的话，有什么能看到的这个星星吗？
其实有点雾霾耶。
今天可以看一二路。
Okay.
但是今天的话其实可以，就冬天是非常适合在城市里看星星的、因为有很多亮星，
嗯，
在城市的光污染下依然可以看到，
嗯，
比如说猎户座、然后比如说像金牛座的昴星团，然后以及玉夫座、双子座，然后以及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
听清。
我一直在寻找有你的世界在哪里。
早了早了早了早了，
油腻。
就是金星是吧？
哎，嗯，这个嗯，对，是这样。
本来叶老师的词儿是你们知道是哪颗星吗？
是月亮。
我都学会抢答了啊。
它其实有很多的定义的，就如果你说夜空中最亮的星，其实最亮的是月亮。但是如果你说除了月亮以外的，那其实金星。但是金星它属于就是我们太阳系内的这样的，如果你说夜空中最亮的恒星的话、它就是天狼星。
哦，
对，所以在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天狼星。
OK、
可惜关于天狼星有很多我不说了。 没事。
苏轼西北望，西北望。
其实关于这个也可以说很多，关于西北望说天狼，
西北望是海淀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
好
好好，
在最后一刻大学老师想起了自己的人设。
老北京。
押上韵了，我也没忘自己的人设。就是押韵。
行。
山，
双鸭山、啊、
还可以。
好的，我们本来啊，是我们本来想最后真的唱一下《流星花园》，
求求了，不要。
对，但是我们觉得还是真的算了，因为我们觉得就说到这儿，反而比那个要好很多。
这么严肃的气氛，你整《流星花园》
你还不如整《心愿便利贴》呢啊！我们待会儿，你刚刚说，你刚刚是说要搞一个行为艺术，大家一起去门口去看一点什么？
不用，不用，不用。我只是说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可以看什么。对
，OK。
嗯，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猎户座，
对，
哦，它叫猎户座，对，不是也可以叫射手座是吗？
啊，还是说这是两个星座吧？
我这是两个星座，
哦，这是两个星座，
星座
猎户座、射手座俩星。
对，
哎呀，我
猎户呢是以打猎为生，射手呢是参加奥运比赛，就是、
射手也可能是，
我一直以为那
叫射手
座打
仗的 啊。
这两个基本上是不可以同时出现在天空的
哦，
就自古身伤不相见。
哎呦。哦，
身是什么？身就是猎户座三星的那个星宿名。伤是什么？就是天蝎座它中间的那个最红的那个心脏部位。所以就是天蝎座这个部分和射手座很近，他们在天空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是相差180度的，一个升起来一个落下，一个落下一个升起。
又杜甫了，又杜甫了。
怎么了？
不是这，我们还是聊一聊看星星的事。我们一会儿出门，因为我们是在马路的西侧，我们往东看能看见什么？
嗯，东边升起来的，就也许你能在天空中看到，就也许你看不到，就是一些明显的星座。但是你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有可能在南边的天空中看到一颗很亮的星，它就是木星。
哦，明白。
对。
嗯，
但是木星它的这个规律也不是说就是你明年的这个时候还能看到，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看到它的，所以它叫行星 planet。
嗯，
它会在一个像水晶球的一个恒星的幕布中进行一个进动，所以木星它的一个周期运行周期是12年。
OK， 明白了。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叶老师，好不好？谢谢。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多看一看星星。对，
哎，我还有升华呢。
来，
其实啊，录这期之前呢，我是有些犹豫的啊。上次我就是基本上各种选题呢，我大概都能讨论一下，就两回比较犹豫的，一回是直接拒绝掉了，第一回是诗歌，我没聊哈、啊。然后我跟他说的是，我他妈也配聊诗，然后就然后这回又是宇宙哈、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在诗歌和宇宙面前我都显得很渺小嘛。
对。
然后后来为什么今天还是决定来录这个宇宙呢？因为想到了一句诗，就是尽管人类在宇宙中微不足道，但是作为太阳系上唯一的智慧生命，我们也是宇宙献给这个星球最好的诗歌。牛逼吧。好。
本来想让你朗诵那个
谢谢大家
杀手的结尾来着。
叶老师有什么需要说的？没了，
挺好，这挺好的。
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想要来录制现场一起开心，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我们会不定期在群内招募现场观众，每周在北京和上海还有我们的脱口秀演出，欢迎大家搜索小程序猫头鹰喜剧购票，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